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血拼购物是提前了开始，奥巴马和川普在感恩节分别发表视频祝福，呼吁民众团结一致。日韩军事情报分享协定在南韩引发抗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说，他上任第一日将会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有分析人士说，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退出亚太，不过美国在亚洲盟友当中的信誉会大打折扣。
The U.S. has very larg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一些美国人还未有吃完感恩节大餐之前，大家都已经是在商店外是排起长队，准备好抢购黑色星期五的减价商品，有人甚至是搭起了帐篷。感恩节之后的黑色星期五传统上是美国假日购物季节的开始，这种说法是形容零售商在这个的扭亏为盈，不再是用红字记录欠债，而是用黑字来显示盈利。最近几年以来，购物狂潮不断地增长，黑色星期五如今已经成为了历时四日的周末购物的开始，这个当中包括小商家星期六以及是小商家星期日，鼓励消费者在当地的人拥有的店家是购物。而此外亦都有网络星期一，这个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网购日。在全美国各地，从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州，购物者就开始在计划在感恩节不关门并且推出大折扣的商店外排队，甚至是宿营。而在星期四这一日，很多的折扣店、百货商店以及是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店铺都是全日开门。而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四的下午五点，梅西百货商店在纽约市曼克顿区的旗舰店亦都打开了大门，在黑色星期五到来之前提前开始促销活动。而较早时候等候在外的顾客则是潮水般地涌入店门。梅西公司表示，商店开门的时候在外面排队的等候的人达到16000多人，而很多的购物中心在星期四晚间或者是星期五的凌晨时分亦都是开始营业，而美国民众亦都是抢先在 Best Buy 百思买是抢购电视。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的现任总统奥巴马和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亦都是分别发布了他们的感恩节视频，向美国民众表示节日祝福。他们在视频当中都是呼吁美国民众在总统大选之后团结一致。奥巴马希望美国人记住，他们是同属一个国家，同为美国人民。而在大选期间，曾经同奥巴马总统以及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针锋相对的当选总统川普，亦都在视频祝福当中，亦都是希望美国民众能够是离合分歧。日本同南韩军事协定签署之后，在南韩引发了抗议，反对者是对于这项协定以及是协定在仓促签订是感到不满。日韩两国之间的历史裂痕依然存在，目前还是不清楚军事协定是是否标志着两国在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南韩总统朴槿惠目前正在努力保住他的总统职位，他在密友干预政治的丑闻当中被认定为是共谋。根据两国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首尔和东京可以不必要通过美国来直接分享有关北韩的军事情报。2012年 民众反对情绪阻止了当时的南韩总统李明博政府和日本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而在这个星期，朴槿惠总统和他的内阁在国防部重新开始推动协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批准了该项协定。南韩反对党说他们要提出动议以签署协定为由解除国防部长韩文球的职务。协定的很多反对者参加了在日本大使馆和南韩国防部前的抗议活动。他们认为朴槿惠总统仓促地通过协定是要转移公众对他的政府涉嫌腐败丑闻的注意。克鲁普文南韩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有 60% 的民众是反对有关的协定。不过目前是正值北韩在加紧推动他们核武器项目，今年两次的试验的核装置以及是多次试射的远程导弹。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马克菲兹帕特里克说，这项的协定早就应该要签订。他说反对协定的人非常短视以及是浅薄，这个是两国之间是针对一个共同敌人的重要合作，而这个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危险。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于有关的协定亦都是表示欢迎。他表示这个有助于美国的两个在东北亚最重要的盟友更加好地防御来自北韩的敌对行为。南韩和很多国家签署过情报分享协定，但是对很多的南韩人来说，跟日本签约是对国家的背叛。他们在慰安妇等很多的历史议题上对日本不满。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已经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刑事拘留。民生观察网站发布消息说，刘飞跃的家属已经被告知，该个网的志愿者说刘飞跃被带走的第二日，也就是11月18号是在湖北徐州公安局是寻找郭飞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闻报道引用未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讲法，说身价高达几十亿的投资家威尔伯罗斯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确定的商务部部长人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恩里的报道。
78岁的罗斯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董事长，在金融界被称为破产之王，专门收购和恢复问题企业并从中实现盈利。作为商务部长，罗斯无论在国内或是在国外都代表着美国企业。他领导商务部落实下任总统确定的目标，保护美国工人和改变过去多年全球化主要惠及跨国公司的状况。作为一个银行家，罗斯擅长的是处理破产企业与公司重组。2000年他成立了 W.L. Ross 公司，投资于美国中西部工业的那些问题工厂。罗斯的部分财富就是由此而来，有阵时他获取的利润就是通过压缩雇员福利实现。川普获得中西部选民坚定支持的一个原因，就是承诺要通过对现有的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通过惩罚那些将工作机会转到国外的企业，来实现在美国国内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工作的目标。批评人士指责罗斯对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重组的时候，有时牺牲了工人的利益，譬如2006年他拥有的西维吉尼亚塞高煤矿发生矿难，造成12名矿工死亡。罗斯其实对矿井违反安全条例的情况是了解，但是他听信矿山管理团队的保证，他们说矿井是安全的。五年后，罗斯以34亿美元将这个煤矿卖给了阿齐煤炭公司。如果罗斯获得商务部长提名，他的任命还需要等待参议院听证会的审查，到时候参议院将会对罗斯的生意和投资进行全面的审查。很多专家认为，罗斯一旦成为商务部长，这位华尔街的圈内人就必须小心行事，不要卷入自己的家族生意。他的投资需要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并辞去企业董事会的职务。虽然曾经有一些报道说川普的总统过渡期出现一些混乱，但是川普挑选内阁成员的速度要比最近的几位后任总统快一些。川普选择的第一位阁员是被提名担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 参议员。这个提名在11月18号做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1980年以来候选总统提名的70名内阁成员中，只有两名是在11月18号之前做出，这两个人都是乔治布殊提名的。2008年投票日要比今年早四日，后任总统奥巴马到11月17号还未有提出一名内阁人选。1980年以来，有五位后任总统的第一批内阁成员的任命时间平均是在1月份总统就职典礼之前32日做出。提名出来最早的内阁职务一般来说是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的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职务是一个例外。这个职务是2003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之后才设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恩利的报道。
在选举之后，国会在11月到隔年1月新国会上任期间称之为跛脚鸭的会期。这段时间国会仍然是照常运作，但是一般普遍认为跛脚鸭会期的国会很难有太大的作为。虽然是这样，国会还是有很多议题迫在眉睫，急需处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选举之后，国会在11月到明年1月新国会上任期间称之为跛脚鸭会期。这一段时间国会仍然照常运作，但一般普通认为跛脚鸭会期的国会很难有太大的作为。虽然是这样，国会还是有很多的议题迫在眉睫，急需处理。首先，感恩节过后，国会必须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2017年财政年度拨款预算。2017财政年度早已经从10月1号开始，而国会至今只是通过了13项拨款法案。目前维持美国政府运作的临时拨款法案即将在12月9号到期。如果国会没办法在期限到期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国会至少必须再通过另一项短期或者长期的临时拨款法案，才能够避免政府关门的命运。根据美国新闻网报道，一般分析人士认为国会很有可能再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使政府得以继续运作到明年三月底，并由新国会来决定新财政年度的开支水平。过去54年的纪录显示，国会每年都通过了每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亦都被各界视为是必须要通过的法案。目前两党议员已经同意为国防授权法案中国防部所请求的基础预算新增加90亿美元。此外，国会亦都必须尽快通过预算提供给海外应急作战行动计划，为包括8000名派驻在阿富汗美军等海外作战人员直到今年年底前提供经费并维持备战能力。据美国媒体国防新闻网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表示，他有信心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能够在近日通过。同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议员近日亦都对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得以通过持正面态度。虽然参众议员都表示目前双方在该法案上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但是至今尚未有任何正式宣布。水资源开发案是今年9月底共和民主两党争执不休，争一些造成政府关门的议题之一。据报道，美国密西根州佛林特市当地饮用水查验出含有超标的铅含量。佛林特10万多的居民饮了长达两年多的铅污染自来水。美国政府曾承诺将持续解决包括佛林特水资源问题、路易斯安那州水灾问题和寨卡病毒等问题。国会在9月底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亦都包含了相关的研究经费，因此国会预算亦将会优先讨论有关法案，防止研究经费的中断。2017年1月上任的第115届国会仍旧由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其中共和党将占众议院238个席位，民主党占194个席位。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1个席位，而民主党则有48个席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地位与川普政权上任，象征着美国政府将进入共和党完全执政时代。多位关注美国国会的分析人士表示，新国会在上任之初最关注的几项议题包括奥巴马医保、 税制改革、移民问题和金融监管改革等。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说，他上任第一天将会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很多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退出 TPP 意味着美国将为21世纪书写贸易规则的机会拱手让给中国。但有分析人士说，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退出亚太，不过美国在亚洲盟友当中的信誉会大打折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的讲话，展示了他上任100日的政策计划，作为美国优先的策略的一部分。他将会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也就是 TPP。 他还说 TPP 对美国是潜在的灾难。川普表示，美国将会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将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他竞选期间，川普曾经多次表示要退出 TPP， 而这个却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珍视的政治遗产。关于美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利好，奥巴马总统在5月份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当中是曾经这样讲过。他表示，亚太地区蕴藏着最大的贸易机会，而这个地区日益增加的贸易对美国企业以及工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祉，而且还能够令到美国在经济竞争对手的较量当中占据上风。包括这些日子以来，美国在竞选过程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个名字，中国。奥巴马表示， TPP 会令到美国而不是中国领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也就是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以及秘鲁，历时7年达成的一项协定，2016年2月正式签约。而据说 TPP 为劳动力、环境以及知识产权制定了黄金标准。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的利好随着川普决定退出 TPP， 似乎已经被这位当选总统拱手让给中国。不过华盛顿的贸易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以及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副研究员柯海瑞表示，
The US has very larg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those aren't going away.
柯海瑞表示，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贸易以及投资，这个不会是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者是改变。亚洲的发展态势吸引奥巴马政府达成 TPP 的态势亦都继续存在下去，无论是经济还是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是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美国会继续和亚洲保持接触，即使是对贸易抱怀疑态度的川普政府，只是不再以 TPP 这个的工具，而是一串小型以及有针对性的目标更明确的工具。柯海瑞承认，要达成这个的目标，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认为，好的双边贸易协定也都会为亚洲带来贸易准则以及是规则的改变。在川普宣布美国放弃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之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转向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一直以来都在力推 TPP 谈判进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没多久之前呼吁亚太相关国家不妨支持中国主导或者力推的区域贸易体系和倡议，总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李显龙所说的其他推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方式，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亚太自贸区 FTAAP。 RCEP 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它的目的是通过削减关税以及是非关税壁垒，建立16个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谈判成功， RCEP 将会涵盖大约3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总和将会达到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
FTAAP 2004年由加拿大提出，但是直到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面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主要议题。李显龙的提议得到了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其他 TPP 成员的赞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刚刚结束的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上面亦都曾经表示，如果 TPP 失败，将会改投北京主导的 RCEP。 虽然有媒体分析美国退出 TPP 可能会加速 RCEP 的进程，但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学家史剑道表示，他不认为中国能够从美国撤销 TPP 的举动当中获得多少的实质性利益，而且由于中国的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因而对于改变亚洲的经济于事无补。史剑道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中国的贸易机会和以前一样多，有关 TPP 的一切亦都是没有阻止中国的贸易，问题是北京会不会向他的伙伴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贸易协议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是比较弱，对台湾和香港除外。如果北京真正是愿意更加开放，这样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他是怀疑中国会不会这样做。史剑道仲表示，美国放弃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对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美国从 TPP 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太大。迈尔斯·卡勒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亦都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教授，他承认 TPP 的影响对美国是中长期。 TPP 是包括任何一个贸易协定都会伤害一定的人群，但是他强调说，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更多是战略层面，因为 TPP 不单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而是对亚洲盟友的承诺以及是保障，是一个象征。
Whatever else we do, and even if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reaffirm our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卡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不理美国将来是做些什么，即使是川普政府后来在军事以及战略上做出其他的保证，美国亦都是缺少了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和繁荣的政治和经济象征。川普的亚太高级顾问曾经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太过软弱，川普政府将以以力量促和平的新战略来向亚洲盟友作出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亚洲，但是卡勒表示，一个侧重军事力量的战略肯定会令到亚洲的崛起的力量中国更加相信美国是在压制中国，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更多的冲突。关于美国放弃 TPP 将会给予亚洲盟友带来的伤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年八月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表述了特别有代表性。李显龙当时警告说，参与 TPP 谈判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是克服了自己本身国家某些政治障碍以及是敏感的因素，付出了一些政治代价才促成达成协议。假如最后新娘未有来到婚礼的现场，李显龙相信大家都会感到非常之受到伤害。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九月份亦都曾经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够批准 TPP， 美国的领导力会受损。克里表示，长期看来，这个是美国单方面放弃政治影响力以及是权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卡尔塞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川普的举动可能会损害美国和亚洲关键盟友以及是伙伴的关系，特别是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是越南的关系。塞耶表示，这个意味着澳大利亚总理科恩布尔以及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恳求是被忽略，虽然特恩布尔认为有可能会重新谈判。为了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进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说是违反外交的常态提前会晤川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亚泽维多警告说，不要将失业问题过分归咎于世界贸易。他表示，除了贸易之外，还有一系列因素导致工作机会流失。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施莱恩在日内瓦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 抨擊全球化和世界貿易是導致美國就業機會，特別是製造業工作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阿澤維多承認，在對某些社區來說，國際貿易可能會成為破壞性的因素，一些行業中的工作機會或者由於價格低廉的進口商品而喪失。不過，他認為這個遠不能夠代表整體情況。
The fact is that while it does tha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rade brings overall benefits to the economy.
阿澤維多說，事實上雖然國際貿易在局部可能會有些破壞效應，但毫無疑問，貿易會給經濟體帶來整體上的好處，特別是那些市場更加開放、貿易更為自由的經濟體將是發展最好、成長更快、擁有更大機會實現持久增長的經濟體。阿澤維多表示，相比於貿易帶來的失業，更多的工作機會流失是由於新技術和創新領域發展，以及公眾追求更高的生產效率而導致。他對美國之音說，內向型的貿易保護主義通常不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有什麼好處。
A lot of the problems that we see today, even from a political nature, have to do with instabili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for example.
阿澤維多說，比如說，公眾當今看到的很多問題，即使是從政治屬性上來說，都與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有關。這種不穩定不是由於貿易引起，因此貿易保護主義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要想解決問題，很大方面需要在教育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幫助勞動力群體滿足當今市場的需要，並為失業群體在尋找工作機會的過渡時期提供支持。這位世界貿易的領導人不願意就川普上台後全球化與國際貿易將如何發展做出推測。他說，他相信這些政策仍然在討論中，制定這些政策仍然需要時間。阿澤維多透露說，他還未跟川普交談，不過他補充說，就好像對待世貿組織其他成員國首腦一樣，他已經準備好跟川普對話。美國之音記者斯萊恩，日內瓦報導。
2016年爭議不斷的總統大選，可能成為了感恩節千家萬戶餐桌上的一大話題。很多人对选票结果显示出来的美国民众，特别是族裔内部的严重分歧感到困惑。维吉尼亚一家小企业的西语裔的老板和雇员对这次大选存在分歧，而这种的政治分歧遍布全国。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切尔内夫的报道。
珍妮·阿里亚斯和她的丈夫共同在维吉尼亚开了一家小型承包公司，珍妮管理着一群雇员。她说她投票支持川普主要是因为一个理由。
He's a very, very smart businessman. So that.
珍妮话，川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人，因此他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使他投票给他。珍妮的丈夫尼尔森亦支持川普，他相信川普政府管治下的政策将对商业有利。他话
，Instead of being taxed a lot, we can offer benefits for.
罗德里格斯说，相比于缴纳高额税款，他们可以给雇员分红，可以为他们支付医疗保险，还可以帮他们交 401k 退休福利。但是这对夫妇的雇员有不同的看法。阿纳·波蒂略表示，他认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少数族群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是针对他这样的人。他说
I do not like the way he identified towards Hispanic people. I am Hispanic.
波提略说，他不喜欢川普看待西语裔群体的方式，他就是西语裔，这个跟他息息相关。他的一名同事亦同意这一点。他说，川普关于要遣返每个人、每个家庭还有墨西哥人的讲法大错特错，他这样讲很粗鲁，还说要建一道墙，这个真是太过分。在优质服务公司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分歧，即是并非所有美国的拉丁裔都支持同一个人。皮尤研究中心的研师曼纽尔·克洛斯塔德说
Historically, the Latino electorate has been very diverse. For example,
克洛斯塔特话：拉丁裔选民长久以嚟就系非常分化，譬如喺调查中发现，大约每四位拉丁裔选民中有一个表明支持或者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优质服务公司嘅加比罗德里格兹对今年大选结果感到失望，但系对未来仍然有希望。罗德里格兹话：所有嘅拉丁裔选民今后都要从呢次大选中吸取教训。佢话即使胜选嘅嗰个人唔系你支持嘅对象，但系仍然要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确保自己走出家门去抗议、去投票、去做嗰啲会帮助你喺社区中产生影响力嘅事。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科雷亚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
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血拼购物提前开始，奥巴马同川普喺感恩节发表视频嘅祝福，呼吁民众团结一致。民生观察网嘅创办人刘飞若被刑拘，系咪有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响一啲美国人仲未有食完感恩节大餐之前，已经系有人响商店外排起长队，准备好系抢购黑色星期五嘅减价商品。有人甚至系搭起咗帐篷。感恩节之后的黑色星期五传统上是美国假日购物季节的开始，这种讲法是形容零售商在这个扭亏为盈，不再是用红字来记录欠债，而是用黑字来显示盈利。最近几年购物狂潮不断地增长，黑色星期五如今已经成为历时四日的周末购物的开始，而其中就包括有小商家星期六以及是小商家星期日，而鼓励消费者在当地人拥有的店家是购物，而此外还有网络星期一，这个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网购日。在全美国各地，从东岸的佛罗里达州到西岸的加利福尼亚州，购物者开始在计划在感恩节是没有关门并且推出大折扣的商店外排队，甚至是宿营。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和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分别发布了感恩节视频，向美国民众表示节日祝福。他们在视频当中都呼吁美国民众在总统大选之后团结一致。奥巴马是希望美国人记住，大家都是同属一个国家，同为美国人民。而在大选期间，曾经和奥巴马总统以及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针锋相对的当选总统川普，在视频祝福当中，亦都希望美国民众是离合分歧。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若已经被是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刑事拘留。民生观察网站发布的消息说，刘飞若的家属是对该个网的志愿者表示，刘飞若被带走的第二日，也就是11月18号，家属到湖北徐州市公安局是寻找刘飞若，而当地的警方说这次是很严重，刘飞若已经是被刑拘，还有是在侦查阶段可能要判刑，理由是颠覆国家政权。刘飞若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披露各类侵犯人权的现象。多年以来，每逢敏感时期，他们都会遭到当局的拘禁，但是以往都是短期的拘押。如果这次的指控他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最高可以达到终身监禁的惩罚。除了刘飞若以外，曾经担任过陈光诚、高志成等敏感人物的代理律师江天勇，以及另一个披露大量维权信息的四川成都六四天网的创始人王琦，目前都是被怀疑已经是被当局带走。中国星期五判处了和前中国落马高官令计划关系密切的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主管四年多的有期徒刑，并且罚款7亿多人民币。中国大连市中级法院的判决说，北京大学的方正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李友等11名被告人犯有内幕交易罪以及妨害公务罪的罪行，他们都是在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会上诉。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及他的妻谷丽萍、儿子令谷仁等，都是被认为是同方正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李友、前董事长魏新等人有密切关系。 伊斯兰国圣城对星期四在巴格达以南的希拉市一处加油站遭到自杀货车炸弹袭击是负责，袭击造成了至少70人死亡，很多的受害者是在伊拉克城市卡尔巴拉参加一次什叶派节日活动的伊朗朝圣者。当局说袭击发生的时候，满载乘客的巴士停靠在当处，是爆炸的威力点燃了很多的车辆。埃及西奈半岛北部一个检查站星期四亦都发生了炸弹袭击，造成了8名军人丧生。埃及官员表示，袭击至少造成12名军人受伤，3名激进分子亦都是被当场炸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在本星期，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要求对三个摇摆州的选票重新点票的声音越发高涨。有消息说，希拉里在全国领先他的竞争对手唐纳德·川普的票数超过了200万张。还有报道说，在某些县出现了不少选民的舞弊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兹克的报道。
上星期，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博德斯塔与几位选举律师和电脑专家见了面，他们敦促他要求对威斯康辛、宾夕凡尼亚和密西根三个州的选票重新点算，理由是专家认为这三个州的电子投票间可能受到黑客攻击。消息来源是纽约杂志的一篇报道。专家表示，他们发现和那些使用光学扫描或者纸质选票的院相比，克林顿的支持度是这些使用电子投票机的院低了7%。虽然这些专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黑客袭击的证据，但是他们要求对这三个战场州的选票重新计算，因为川普在这些地方只是取得微弱的胜利。川普在这些地方赢得的选票只是比希拉里多出不够2%。如果希拉里赢得这三个州，这样他就能够得到274张选举人票，稍微多于赢得总统选举所需要的270张。密西根大学电脑专业教授哈尔德曼星期三在 Memnium.com 网站的博客上说，他认为某个外国政府可能袭击美国的投票机器，他呼吁对这三个州的投票设备进行检查，查找黑客攻击的痕迹。哈尔德曼教授说，不幸的是没有人要求查找证据，除非这些州的候选人有所行动，在今后几日提出要求重新验票。在专家对这三个州的投票有效性提出疑问的时候，民意调查专家538网站的纳特·席尔亚表表示，所谓三个州的投票结果作假的讲法有可能并不真实。他说希拉里的失败与人口变化有关。按照席尔亚的讲法，如果排除种族和教育水平这两个人口因素的话，纽约杂志报道提到的差异就会完全消失。这位教授在推特上说，或者更加复杂的分析能够揭示出某一些问题，但是通常都不是好的消息。一项发现是经不起这样一类的全面检查。宾夕凡尼亚州亦冇乜嘢能够经得起咁样嘅检查，无论你是否考虑人口变化，密西根州到处都系用纸质选票，所以更加唔使讲有人会制造出乜嘢讲法嚟。即使缺乏证据，前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已经筹集了$2,700,000，足以支付威斯康辛州重新点票的费用。斯坦仲继续筹资，准备再筹集$2,000,000，要求密西根和宾夕凡尼亚两个州重新计票。斯坦在竞选网站上发帖称，密西根州使用的投票机极易受到黑客攻击和恶意程序的破坏。他说这些机器没有安装安全软件。绿党候选人斯坦在这次选举中获得总票数的1%多，他在自己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重新计票并不是为了帮助希拉里·克林顿，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民主制度。斯坦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直批评克林顿。密西根要求重新计票的最后期限是下个星期一，宾夕凡尼亚是下星期三。希拉里竞选团队还未有宣布任何计划挑战这三个州的投票结果，但是他和他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一直谴责川普。川普说
他认为有人在这次选举中进行针对他的不正当行动。克林顿在十月份与川普进行了最后一次辩论之后说，我们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国家，我们的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争议很大，但是我们有一个传统标志，就是我们接受选举结果。奥巴马总统在选举期间发表类似的评论，他对川普说不要再埋怨，说选举受到操纵之类的话。奥巴马说这个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奥巴马说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建议说你甚至可以操纵美国的选举，部分原因是选举很分散，过去亦没有证据显示这种事情发生过，这次选举亦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兹克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2016年全美亚裔美国人大选夜的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比唐纳德·川普获得了更多亚裔美国人的选票，但是在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的越南裔的社区当中，仍然有很多的共和党选民将票投给了川普。在加州的一个越南裔社区小西贡，当地居民对下任美国总统有什么期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同这个越南裔社区之中的很多长期支持共和党的民众类似，莱斯尼黎和位坐在这张麻雀台旁边的女士都是勉强支持川普的选民。
I vote for him not because I admire him, not because I accept him as the very capable candidate for presidency。
投票给川普的选民莱斯利黎说，他投票给川普不是因为他喜欢川普，也不是因为他认可川普是一个能够升任总统之职的候选人，他只是不喜欢希拉里·克林顿。其他的越南裔的共和党人对川普上任之后身边的顾问抱有很高的期望。
但是他会投票给川普，我也会投票给
川普。这位投票给川普的选民外超高春用越南话说，川普的幕僚和顾问会向他提供帮助，因此在最后的时刻他决定将票投给川普。1975年北越共产党军队攻陷南越首都西贡之后，很多越南人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他们成为公民之后开始将选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因为他们相信共和党坚决反共。此外，信仰是一些越南裔美国人支持共和党的另外一个理由。范农是一位天主教徒。
I maintain Republican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n the abortion。
投票给川普的选民范龙说，他一直都支持共和党，因为他并不认可民主党在堕胎问题上面的立场。同一些勉强支持川普的民众不同，麦克院相信川普提出的那些施政的议程，包括选择一名保守派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希望这些能够改变某一些社会的问题。
For example, the family, Mary.Did by long time ago, you know, the definition is a marriage between men and women. You know, I'm not.
呢位投票俾川普嘅选民麦克远话，譬如话喺家庭同婚姻嘅问题上面，婚姻嘅定义好长时间以嚟都系男女结合，而佢唔系歧视同性恋者，但系呢啲人应该有另外嘅形式嘅结合，譬如民事结合。麦克远仲希望喺川普嘅领导之下，美国经济能有所提升。
Like any voter, I expect a lot. I would like to get some jobs back her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投票俾川普嘅选民麦克远又话，同其他选民一样，佢对新总统有住好多嘅期待。佢想俾一啲流失嘅工作机会重返美国人民嘅手里边。对于川普嘅外交政策，莱斯利黎话佢喜欢川普对中国表现出嘅强硬立场，呢啲或者对越南有利。
So I like the idea that Donald Trump see China is an enemy, try to draw Vietnam back.
投票俾川普嘅选民莱斯尼黎话，佢喜欢川普将中国视为一个敌人嘅谂法，试图将越南拉翻去到美国盟友嘅位置。如果希望睇到川普能够继续呢一项政策，呢啲系能够阻止中国野心嘅唯一方式。无论川普喺竞选期间许下了几多嘅承诺，好多越南裔嘅美国人明白，川普能够做到嘅事系有限嘅，佢可能必须做出一啲妥协。
We have the Congress, we have Supreme Court, so it's not like a third world country where you have a new king and the king.
投票俾川普嘅选民范龙话，美国有国会，仲有最高法院，因此新总统上台唔会好似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新嘅国王登基咁样，一上台之后就彻底改变所有嘅事。 大家可能会至少给川普一两年的时间，100日或者有些太快了，他们会给川普一些时间的，看看这位新当选总统能不能够达到大家的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李艾琳加州的报道。
日本大型家电公司索尼在广州的工厂因为计划撤退，遭遇了近4000名中国工人要求赔偿的罢工潮。这个个案再次突出了近年投资中国的日企深感撤离中国难的苦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楠在东京报道。
索尼广州工厂11月7日宣布，由于中国经济成长减速和手机市场衰退，索尼准备将广州生产摄像机零部件的工厂以100亿日元约9000万美元转售给一家中国企业的计划。索尼称已经获得收购的中国企业确保继续雇佣员工，而索尼将从这个2005年以来经营的工厂完全撤退。次日，工厂雇佣的约4000名中国工人开始罢工，他们呼叫他们是索尼员工，不能够随便将工厂卖给中国企业，不想他们罢工就赔偿等口号，包围工厂办公楼，并从11月10号起封锁工厂门关，截断产品运送等，是导致警方出动逮捕了11名涉嫌领导罢工的人，行动中有人受伤，而工潮继续。11月16号起罢工规模扩大，除了不上班的工人外，部分回厂工人举着标语在食堂和操场抗议，和周围警察对视，至少持续到11月22号。一名参与罢工的26岁女工对日本经济新闻记者说，听说索尼要撤先吓了一跳，然后有领导罢工的人劝说，如果罢工，索尼是有名的大企业，会给很多赔偿，她就参加了，索尼不赔偿他们不会复工。好像索尼广州工厂这样遭遇从中国撤退难的日企个案，近年在日本屡传不鲜，并没有引起日本社会舆论诧异，但索尼的个案却反映了一个新问题，即中国社会没有反日运动时，日企又要面临中国员工强调自己是日企员工，所以应获得多赔偿的口实，令投资中国在日本又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风险因素。日企近年大规模撤出中国的纪录是从2012年中国反日运动后开始，当时中国各地日企工厂的中国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潮如雨后春笋勃发，加上社会上反日愤青冲击日企设施，很多在中国投资的日企评估后决定将中国工厂转移到东盟、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去。无论日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旗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还是中国商务部2013年以来发表的统计，无不说明日本实际投资中国持续锐减趋势。以中国商务部去年发表的统计为例，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比2014年减少了 25.2%。而日本的分析指出，中国经济成长减速，人工费高涨引起成本上涨，当地调度不顺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等是原因。不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石毛博行在一次和外国记者的恳谈会上承认，投资中国还存在难以预估的政治风险。而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前财务省官员说，日企进中国简单，对方总是说欢迎，进去前有什么都说好，但资金一到，当地官员经办人就开始设置各种的障碍勒索，要撤退就更难，不单止要安抚抗议的工人，防范事态政治化，还要应付地方政府的刁难。2008年中国忽然宣布民事诉讼法第231条规定，外资撤退必须赔偿中国员工并额外缴税，否则禁止出境，实施中日企业事实上还会遭遇比其他企业更加苛刻的要求。该名官员说，日本大企业相对还能应对，中小企业就很难，很多经营者宁愿什么都不要半夜出逃。他说，没有人会对你讲他们的遭遇，因为很困，而且还违了中国法，以后也都不能够再去中国，但是这种法律本身欠公正。日本经济产业省有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前研究员辞职去中国经商， 后来日本经济界广泛传说，佢生意失败后就是因为231条民事法被软禁在中国，几经周折回到日本后，至今不肯讲明遭遇，但是再亦都不似以前主张中国崛起是机遇。前财务省官员说，南韩等其他国家企业投资中国亦都面临劳资纠纷，但中国国企里面就不会发生这种大规模对抗。中国政府实际上默许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工人闹事，当然亦都会防止事情闹成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但中国本身不是民主社会，大家都知道中国民众不能够自由声张权益，所以外企的中国工人罢工抗议等难免使外国投资者猜疑是中国政府授意，虽然不一定都是，但过去的确有过这种的记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有一个从台湾来到美国的女学生，因为不喜欢所学的专业，不喜欢为了考试而苦读，不喜欢大雪纷飞的日子是躲在宿舍里面，于是就用她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来到让自己高兴，这个就是烹饪。现在她已经成为了美国著名烹饪电视频道的主持人，她所写的烹饪博客有上千万的支持者。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和黄峰就带大家去认识这位倡导美味生活的美食博客。
我是 Kitty， 欢迎收看 How Living 美味生活。你有吃过挂包吗？直到现在纽约，
这个是美国 NBC 广播公司的一篇报道。这位教观众做叉烧包的女主持人叫做谢海婷，从她的口音听得出观众大概可以知道她来自台湾，但是她现在不是住在台湾，而是在加州硅谷的富珀泰勒，没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总部所在的城市。谢海婷刚刚从台湾回到美国，是因为她最新的食谱在台湾出版，她要为新书做宣传。她说，
这还花了一年的时间，我平均出书的频率大概是一年一次，然后每次啊，就是里面所有的
谢海婷说，这本书花了她一年时间，她平均出书的频率大概是一年一次，里面从食谱到拍照全部都是她自己做，从封面到里面的每个步骤全部是她自己拍，每个文字都是自己写。这本书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在厨房里面缩短时间，才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坐在餐台。谢海婷在书中介绍的食谱和煮菜的手段都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所有菜都可以在一个煲里面完成，甚至在一个煲里面同时煮两道菜，而且是零油烟的。他说，
像这个是鸡肉丸子，然后配上这个就是一项很有名的这个海鲜浓汤。
谢海婷说，譬如好像这个鸡肉丸子配上三藩市很出名的海鲜浓汤，可以煮鸡肉丸子的时候顺便煮这个浓汤，或者好像这个日式咖喱再加上一个烤焗，他用一个电饭煲一次就完成，一次是两道菜，既简单快捷又没有油烟。什么的烹饪有这么神奇呢？只是说不试试做是不行的，不如叫谢海婷为我们露两手做两道菜来试试吧。
今天要示范的是这个纸蒸花雕虾，然后还有就是糖醋排骨。那纸蒸花雕虾和糖醋排骨，
谢海婷说她今天要示范的是纸蒸花雕虾和糖醋排骨。其实她觉得好像花雕酒做的这个料理是中国很经典的一个菜系，还有糖醋排骨更加是华人很喜欢吃的一道菜，但是她今天会颠覆传统做这两道菜。咦，口气很大，那就来看看吧。先看看糖醋排骨，事先要用什么材料来腌制排骨呢？
这个先把酒和酱油还有蒜末呢，先跟这个猪排呢，猪子排。
谢海婷说，先用酒，还有豉油和蒜蓉，将猪扒腌大概一个小时。腌好的猪扒，他就先用它点一些粉。上了粉的小排骨，他就先将多余的粉拎走，放在烘焙纸和烤盘上面。425度，15分钟，将上了生粉的排骨放入烤炉之后，谢海婷跟着下来要做的事是准备好糖醋汁。她读出心裁的地方是在于糖醋汁的主要成分竟然是草莓酱，
还有白醋，还有番茄酱，还有水， 就可以完成我们今
天。谢海婷说，仲有白醋、番茄酱加点水，就可以完成今日糖醋排骨的酱汁。因为本身这个果酱有果胶，还有糖分，所以不需要加糖，亦不用打芡，它本身就会产生一种黏稠的状态。他先将这个果酱放两大匙，还有番茄酱，这就可以了。然后将它拿到炉上面稍微煮一下，将它煮熟，这就搞定了。糖醋汁调好煮好，排骨亦已经是焗炉。谢海婷马上开始准备下一道菜，紫针花雕虾。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做下一道菜，
就是
这道菜也是要用到烘焙纸，我们把虾子放到这里面，然后密封起来，然后倒入。
谢海婷说，那他就开始做下一道菜，这道菜亦是要用烘焙纸的。他先将虾放在纸上面，然后密封起来，倒入绍兴酒，再密封。是啊，这个是绍兴酒，然后再加点盐，加点糖，搅一下，将这个虾摆上来，一个袋里面摆十只左右，再加点枸杞，他们将它封口，然后绑实，做好个袋之后，将酱汁倒入去，然后将它完全密封，这样就完成虾了。再做一包，因为可以一次做两个，就是这个煲，然后将它放起来，在煲加热，五分钟就完成了，非常简单。好了，就是这两包虾。然后他再将它加热，包好的虾还未上炉，焗炉定时的手机时间响了，应该将排骨拿入焗炉，但是谢海婷打开焗炉看看，还是差点火候，于是再将它焗三至五分钟，可以开火蒸紫针花雕虾了。好了，就将它煮一下，它里面一阵会膨胀，然后在里面蒸，这个虾就完成了。如果在户外应该怎样做呢？
户外料理的话，就是不要用这个烘焙纸，我们用锡箔纸，对，用铝箔纸，然后把它弄起来以后就直接。
谢海婷说，户外料理就是不用烘焙纸，而是用石纸，将它放在烤肉炉上面就得了。有阵时不一定用花雕酒，可以用啤酒的，啤酒都可以做花雕虾，不信有录像为证。谢海婷煮这两道菜用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而且可以看看是零油烟的。冇人谂到呢位美厨娘喺台南嘅成功大学读嘅系水利工程，同烹饪风马牛不相及。佢后来嘅经历同其他到美国留学嘅台湾学生冇咩唔同。谢海婷首先喺波士顿嘅克拉克大学攞到企业管理嘅 MBA 学位，然后就结婚生女，做咗家庭主妇，为丈夫同两个女做一日三餐，一直系佢生活中嘅主要内容。即使他是接受采访、撰写博客、拍摄录像等这些工作，都要在小孩子上了学之后才开始，在下午接他们放学之前结束。谢海婷说，
其实当初呢，我只是想说，哎，做菜呢是我的兴趣，然后一方面呢，你做菜又可以把家里照顾得很好。
谢海婷说，其实当时他只是想下做菜是他的兴趣，一方面做的菜可以将屋企照顾得好好，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所以他就开始在厨房里面用镜头还有文字来记录这些菜的味道，所以开始只是淡出的相，做完菜之后影下相，写下文章，然后放到 blog 上面。冇谂到喺三个月之内，非常多嘅读者开始写信俾佢，好多好多嘅读者就涌入嚟，仲有出版社同一啲媒体开始采访佢，请佢出书，所以一切系从厨房开始嘅。喺号称世界科技新中心嘅硅谷，大家听到最多嘅故事就系从车库创业，真系好少听到过厨娘创业嘅事。创业三年嚟，呢位有住 MBA 学位嘅家庭主妇已经创立硅谷美味人妻同美味生活呢两个品牌。佢所创办嘅餐饮内容网站系目前华人世界中内容最完整丰富嘅平台之一。谢海婷同时亦担任世界饮食内容网站 TasteMate 2015亚洲大中华地区嘅品牌大使同首位华语料理节目主持人。
我们现阶段我们已经有自己的 blog。有自己的博客，然后有自己的 Facebook，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社群媒体。
谢海婷说，他们现阶段有自己的博客，然后有自己的 Facebook， 他们还有很多的社群媒体，譬如他们跟美拍合作，就是全中国最大的手机 App 合作，将他们的视频放上去，他们亦跟优酷合作，而在台湾他们亦有跟很多媒体合作，譬如说他们有专栏的教授，在很多的媒体会看到他们的新文章，他们的博客目前大概是1600万人次，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已经有1600万曾经来过他的博客，在 Facebook 脸书上面亦有超过28万的粉丝。正是这些访客、读者和粉丝使到谢海婷的餐饮网站在华人世界中很有名气，和这些读者的互动亦是他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初晓黄峰从加州富柏蒂洛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